谢谢诗班的献诗。耶稣他是真光，我们都是光明的子女，我们要为主发光，也要行在光明当中。主日平安，弟兄姊妹。那在哈佛商学院，他在去年年底他发布了一篇题为2025年值得关注的七大趋势，这些是有学院的众教授提出来的，他总共提出了七个方面，其实是五个方面。第一个他提出的，第一个是气候解决方案与企业行动。第二个呢是人工智能将让社交媒体变得更糟也变得更好。第三个是深入了解关税和贸易政策。第四个是移民政策将发生变化，但方向可能并不正确。第五是技能导向转型，技能导向招聘迎来关键之年。第六是为动荡的贸易之年做准备。第七个是用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创新。这七个趋势当中，气候、移民、就业各占一项，而国际贸易和人工智能你会发现就占了两项。这是从国家社会的层面。那么从个人来说呢，我们知道新年啊，很多人都开始制定新年的计划 New Year Resolution， 开始上健身房，开始吃健康餐，阅读书籍，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增加人际的实体的互动。我昨天去健身房发现人比往常多了很多，希望到年底也能看到这些人。也就是说，新年伊始确实是人我们用来反思我们的人生并重新再上路的一个时机。那今天是我们2025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不仅要为着神在过去一年对教会的眷顾来感恩，我们也要为着神在新的一年对教会的保守来求恩。那神对我们今年一年他的期望是什么？他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呢？我们牧长经过祷告，我们一起为教会拟定了2025年新年的年度主题，就是做神的工和做神的工。听清楚了吗？第一个是做 be， 就是做神的工。第二个是做 do， 做神的工。那英文就是 as God's workmanship do his work。那主体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2:10。我们相信这是神是今年要对我们教会说的话。神的话不仅是我们信徒的灵命的粮食，也是我们侍奉的指南。今天的经文不多，只有一节。愿神就借着这一节经文对我们在座的还有线上的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尝试着把英文的读一下好不好？For we are hi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that we should walk in them.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教会一起来施力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对你的百姓来说话，也求你的真光引领我们今年一年的路程，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也求你保守孩子传讲你的信息，也给每一个能听的耳，使你的道真的是深植在你百姓的心中，你的教会当中，使你的教会能够照着去行，就不偏左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问大家，讲一节经文比较容易还是讲一段经文比较容易？哦，好，比较有经验的青林师母已经说讲一段更难，比较容易啊。因为你讲一节经文，你不能只看这一节经文然后你去讲。 用一讲一经文，你要把这个经文的前后左右上下你要全部弄明白，你才明白这些经文它到底在讲些什么。那么为了更好的明白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一节经文，我们需要对以弗所书就是整体要很要有相当的了解。为了讲这些经文，我把以弗所书读了好几遍，为了来明白这一节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那以弗所书呢，它是使徒保罗差不多是在主后60年从罗马监狱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也被称为四监狱书信之一。那他在这一封书信当中，他特别高举基督，强调神在基督里成就的和好与合一。总共六章啊，其中前三章是一个神学基础，就是神他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教会，强调神要在基督里成就一切就是他要使教会来去见证神借着基督在天上地下要成就的这个和好与合一。而这个宏伟计划的合一的关键就是教会的合一。首先呢，就是从垂直关系来说，人要在基督里借着基督靠着圣灵与神的和好。然后在水平关系上，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也是靠着基督借着圣灵彼此和好，成为一个新的身体。而要维系这样的一个合一和和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明白基督他长阔高深的爱，而且彼此之间要切实的彼此相爱。这是前三章。而4到6章呢是一个生活实践，就是基督徒要活出神在基督里成就的和好和合一的计划。信徒要保持教会的合一，就得明白我们神已经在基督里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那么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德行都要与我们新的身份相称，包括构建我们一个新的家庭的规范，包括丈夫与妻子怎么相处，父母跟子女怎么相处，仆人跟主人怎么相处，包括到最后也提醒我们要做好做属灵的属灵征战的准备，一起来抵御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这是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书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场景。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节经文，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新创造，这是讲到的 being。 第二个，我们被造是要行神所预定之善，这个讲的是 doing。 第三个，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是 living。 很容易记啊， being, doing and living， 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新创造。不少人问我说，牧师，我们教会明年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我们明新年的计划是什么。我在想啊，就是在谈我们来为神做工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白神在我们里面的工是什么。我们在讨论做事工之前，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就是神的事工啊。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我算一下，我全职侍奉已经20年，今年正好是20年。我看过太多的例子，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在开始服事的时候对事工非常的有热心，对人也不乏有爱心，做着做着他就突然就 burn out 了，就离开了事工，甚至会质疑他的信仰。我想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我想其中之一啊，就是经常一个共性，就是说这些人其实都是很认真的人，做事非常认真的人，非常用心的人。我想根源之一就是他们可能太强调我要做好一个事情，而忽略了，就是强调的是 doing， 而忽略了做 being。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所有精力焦点都放在做事上，而忽略了神为我们做的，神在我们里面已经做的。那以弗所书的2章10节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关于身份的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除了是作为神的儿女做主的门徒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那这里面的工啊，它是翻译希腊文Poiema， 这个词呢，它是在希腊文，它是讲的一个匠人或者是一个艺术家他手中的一件艺术品，它可以是一首诗歌，它可以是一顶王冠，或者是一个雕塑。我想在此啊，可能把它翻译成杰作或者说 masterpiece 可能是更贴近原文的，就是说神造我们不是一个随便造的，神造我们是他眼中的杰作。旧约圣经也说我们是神他眼中的同人，神要造我们打造的是一件艺术品，是神他非常喜爱，神都以为非常惊奇的。因为发现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工，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工，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杰作。这是这个经文他在讲的意思。这里的工啊，他不是讲的那个旧有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也是神所造的，像诗人也说我们的肺腑是你所造的，那个旧有的创造是关于我们肉体我们身体的一个创造，而这里面的一个新造是指的一个属灵的创造，是神在基督里的一个再创造。我们不知道，就是说认识基督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一个事情，这种伟大以至于就好像从无到有的一个新创造一般。所以这里面他说你是基督里的一个新创造，你是他手中的一个杰作。所以说我们信基督，我们不是来找一个心灵寄托。我听到很多人他们对我们有误解，认为我们是来找到一个心灵的寄托，也不是让你成为你一个更好的自己啊 be a better person, be a better self, 让基督帮助你更好的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因为发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里是我们认识基督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是你自己都没有想，就像圣经所说的是你自己想都没有办法想到的，神要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是要做一个新人，是经历全人的一个改变。为什么会说是一个新的创造呢？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在认识基督之前的光景，我们在认识基督之前，其实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们是死的呀。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我们是死，其实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我们跟神是隔绝没有关系的。我们所能做的，一个没有基督的人，没有不认识神的人，他所能做的所能跟随的只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只能顺服这空中那抵挡神的魔鬼的这种带领，还有放纵自己我们里面的这种肉体和私欲。因为看到这里面看到我们人类，包括是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三大敌人，就是世界、魔鬼和肉体。我们跟神就是以前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落在因为我们的犯罪，我们做罪人是落在神的愤怒之下，本是可怒之子，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光景。但是因着神的慈爱和怜悯，他主动的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是从死到活，然后与他一同复活，这个是从坟墓的捆绑到自由的生命，而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从地到天，从之前可怒之子如今成为神的儿女，与基督一同作王。换句话说，神他的大能大力，他如何的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来坐在天上且坐在天父的右边，如今这种能力也在我们的信徒身上，也让我们所有的信徒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且是坐在天父的右边。我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基督在哪儿？这是应该是初心造就都学习过的。基督在哪儿？啊，基督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然后还有别的答案吗？基督也借着圣灵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当中。大家明白吗？就是基督他已经带着复活的身体，他是在天父的右边去，可是他也借着圣灵来住在他的教会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在哪儿？我 我在座位上，我听到很多人。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这是说我们因着圣灵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且是坐在天父的右边。这是我们属灵的身份和地位啊，弟兄姊妹。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确实你也坐在你座位上，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我们只有等到我们的身体完全复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的带着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永远是在天上。可是我们现在仍然等待主的再来，但是主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既在地上也在天上，就像基督他既在天上也在地上一样。对于与基督坐在天上神的右边这属灵的身份和地位，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场，而且我们可以期待那将来是一定要实现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从一个死到复活，从属地到属天，从可怒之子到神手中的弓。因为看到这种巨大的转变，他没有办法用一个词，其他的词来表，他就说这是一个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是一个新的创造，是神在基督里借着圣灵他的一个新的作为。我们是神手中的弓，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是神他在基督里的新创造。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在这个新创造当中，神他是主动的创作者，而我们不过是信心的领受者。在这个当中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贡献，我们只能领受，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谦卑的心来领受，我们是神手中的弓。这个是提醒我们，这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而非自己的功德善行。因此，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骄傲自夸，因为骄傲自夸是在抢夺神的荣耀。相反，我们应当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无论你看到神在你身上做的功，你不应该说啊，我做得很棒，我很厉害，因为知道这是神他借着你所做的，应该归荣耀给神。当你看到你的同工其他的肢体，你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做的工，你也不应当去 belittle， 不应该轻看他们，也不应该是仅仅的说哦，这个人好厉害，而应该一方面你可以鼓励他，可以认可他，但最终你要因着他来向神感恩。你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你应该归荣耀给神。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是基督是神他新创造的空间，也是他创造的材料。神他旧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神的新创造则是在基督里，靠着基督的创造。首先是在基督里，我们之前呢，我们是在撒旦的黑暗的国度当中，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就是说神把我们从死亡黑暗的国度，黑暗掌权的国度，如今将我们迁到基督，迁到光明的国度当中。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就像那首歌唱的，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要发光。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也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不再是侍奉那个罪或者撒旦或者是肉体，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会犯罪，我们基督徒仍然会有软弱，会犯罪，但是我们基督不应该持续的活在罪当中，而是不断的来回到基督的面前，来这个崇拜基督，让基督在你身上掌权。如果我们偶尔犯的罪，要赶快认罪悔改，回到基督的里面，重新来去敬拜我们的主。而靠着基督呢，是说我们不仅是参与在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而且我们旧有的生命也终将被基督的新生命来取代。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真的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一同作王的时候，我们也便真实的经历到基督的生命。而这种新生命 不是我们旧有的生命可以来的，是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这不是一种用于洪杰，我们很多人都去了那个基督大会，他用了一个词给我印象很深刻，高级的肉体生命，大家有印象吗？这个高级的肉体人，他其实仍然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他可能是因为他的家教很好，也可能他受到很良好的教育，也可能他整个生活工作的环境很好，让这个人觉得很有素质，他的为人处事你会觉得都非常的良好。但这里面讲的不是这个，这个是必须被基督来触摸，被基督生命来更新，被替代的一个新的生命。那第三个就是神的这个新创造其实还在进行中，这个是需要我们信徒要彼此用爱心来忍耐。我一认识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其实会面对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说我们开始读圣经，开始来教会，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一个事情，圣经的标准很高，我看到里面，我马上就有一个完美标准的完美基督徒的一个标准，很容易就用这个来去套人或者是论断人。但是呢，我们自己经历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这样的经历却很慢，我们的新生命的成长确实很慢，新生命成长举步维艰。其实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尝试一起来尝试把我们的批评化为祷告，将我们的论断化为祝福，你会发现这个所能不仅是对于你，对于对方所带来，这个是更能够建造彼此。那在新年伊始，我们为了要明白，不断的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这样一个新的身份，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长进。我们教会会继续在每日灵修、每日读经上操练，也鼓励弟兄姊妹积极的参加周三的祷告会，还有主日的实体崇拜。我们教会今年会继续使用这个活泼的生命作为灵修的材料。我们在教会有一个已经接近250的这个灵修群呢，每日我们的同工每日都有发出来，你会看到每天都有一个灵修的主题，有赞美诗，有经文，有祷告，还有我们的牧者每日都有写的悼词。我们知道都在为教会，为着肢体一起的来守望祷告。我们去年推出了一年读一遍圣经，用的是这个麦琴读经。我看到那个群应该是80多人嘛，好多人都读完了。我知道除了这个一个群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群都在这个读经。那么今年呢，我们一年读一遍圣经会使用另外一个计划，是罗伯茨读经。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一定要加入，就是一年读整个一遍圣经。当然我们也明白有一些可能是刚信主的，或者说特别忙的，说我读不了一遍这个整本的圣经，那我可不可以读新约？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我们是一年读一遍新约外加诗篇和箴言。我知道这里我们教会，这是教会新成立的三个小组，福音一组、福音二组，还有这个火种小组，在那个群已经有43个人了。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根据你们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的话语上要这样的成长，我们才能明白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就在塑造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让神的话语来塑造，那么这个世界一定就会塑造你的生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被造为要行神预定之善，我们不仅要做，就是 do， 必做神的工，我们还要做神的工，就是 do。 我们所事决定了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行也反映了我们的所事。也就是说，你真的有一个新的身份，那你的行为需要跟你的新身份是相称的。我们就有一个问题，那基督徒的善行在我们信仰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首先呢，我们来看善行所不能做什么，就是善行它的无效之处是什么。善行不能产生新的生命，善行不能让我们赚取救恩。你会发现这个就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任何人造的这种宗教完全区分开来，就是我们不能靠着善行来获得救恩。善行固然不能产生新生命，但是新生命一定会产生善行。 就好像一个，如果它是一个好的果树的话，它就一定会结好的果子。而善行呢，是神在基督里新创造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也是神他在基督里赐救恩的一个目的。就好像我们作为神他手中的一个作品，一个杰作，那他就要发挥这个作品他应有的功用。如果神他支配的一个葡萄树，他想要这个葡萄树就要结果子的，那神他要造了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要盛水或者盛饮料的，那么神，如果我们是神他手中谱写的一首诗歌的呢，这个诗歌就是应当用来咏唱的。那神他作为神的功 Be God's work， 神就是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来行善的，做善功的。那这种行善不是一个自我努力的结果，而只有靠神的恩典才能成功。因为保罗他这么说，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做的，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他说这个话，他一方面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没有说啊，你看我多努力，你看都是我成就的，他马上说什么，这不是我做的，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其实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做工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是懒惰的，而是应当非常的格外的辛苦辛勤的人。但是另一方面马上承认说，这不是我做的，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也就是说是神不仅在我里面，神也借着我来做的各样的善功。所以说每一个善行其实是离不开至善的神和他的恩典的，这是一种从内在的新生命所流淌出来到外面成为好行为，好让看见的人可以归荣耀给神。那更进一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能行的任何的善其实都不能算是我们是原创的，而是神他提前给我们预备的。什么意思？预备他这里面是翻译成提前预备，或者说早已预备 prepare beforehand， 那个 ESV 它翻译成 prepare beforehand， 这其实是指向神的一个创世前的一个预定。神在创世之前他已经拣选我们，预定我们是圣洁的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功的一个身份，他其实也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神要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功。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还有我们在基督里的一切的善功，都是出于神，都离不开神。就好像葡萄树它要结果子，它离不开葡萄枝一样，它需要被这个栽培的人不断的栽培修剪。我们任何的事工，我们的善功，其实都不过是在执行神在创世之前早已经预备好的，让我们能够继续的靠着基督，借着圣灵能够归荣耀给父神的善功。你会看到其实我们所行的任何的善其实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神他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备好了。你会看到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夸口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小男孩啊，他从小就是以偷盗为生，他流浪街头，我们知道这样的环境是很恶劣的，他要通过欺诈的手段才能勉强为生。有一天呢，一个国王就看到了这个小男孩，他就心生怜悯，便收养他做他的家人啊，使他成为一个王子，就把他接到王宫当中生活。那这个小男孩尽管他生活在王宫的这样的各样的繁华尊荣当中，可是这个小男孩他却始终对于他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挣扎。他已经有了一个王子的头衔，他也住在王宫当中，他也可以享用国王提给他一切的好处，可是在他的心里他还是想到他之前所做的事情，还是想到他之前只不过是街上的一个小偷。当那些仆人给他 送给他各样的礼物，把美食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的把那些东西藏起来，他会把食物去偷偷的藏起来。好像他虽然在王宫，他是王子，可是他的生活依然像他曾经流浪街头的生活一样，他始终无法将自己真正的接受自己已经这个作为王子的一个新的身份。那这个国王呢，对他也非常的有耐心，不断的来肯定也帮助他作为王子的新身份。可是这个男孩他心中的挣扎依然根深蒂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基督徒很有可能都像这个小男孩一样，我们曾经沦落为乞丐，如今被神收养为他的儿女。我们经常的挣扎说我行不出善行，或者说为什么还会犯罪的根源，其实往往不在我们的行为，而在于我们还是照着我们旧有的身份去生活，而不是真的完全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与基督复活，我们已经与基督坐在天上，已经是在神的右边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其实基督徒行为的问题不在行为本身，而在身份的认定。如果我们单单注意我们的行为的改变，我们要么是走向律法主义，当然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完全忽略我们的行为的问题，我们就会走向无律和纵欲。我们需要关注这些行为问题当中的背后的身份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要心意更新，来认定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新的身份，照着我们新的身份去活。那这里面有三个提醒。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任何的善行不是我们获得救恩的功德，就是我们不能靠做好事来获得救恩。第二个呢，善行却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新生命的果子，也是当有的。第三就是善行是出于神的预定，就是我们所行的一切的善不过是在执行，在顺服神的命令而已。我们需要国王，我们需要父神来引导我们，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姊妹，需要教会来不断的来栽培我们，好让我们在主的大家庭当中真实的活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作为神的新创造，我们作为神家的王子和公主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我们当行走在神的旨意里，我们做神的工，这个是必也要做神的工，这个是度，两者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行事为人。基督徒行事为人其实是要一致的，我们的身份与言行要符合的。我们这要求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要把我们的身份，把我们的行为来活出来，来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里面保罗他用的词是行走 peripateo， 这个希腊文 peripateo 它就是行走或者 walk 的意思。这是保罗他在他的书信当中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词。这里面不只是走路而已，甚至不只是简单的做什么事情而已，他讲到的是一种行为习惯，讲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应当在生活当中来活出来的。很遗憾，和本他在这个经文没有把这个翻译出来呀。吕振中的译本他翻译成使我们行于其中的，那思高本他翻译成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这两个其实版本都翻译出来，那这个 ESV 他说 walk in them so that you should work in them。 那这里面讲到了 in them 是什么呢？这里面我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新身份第二个呢，也包括神要借我们所做的工，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去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要行的。我们在认识神之前，我们是在过犯罪恶当中行事为人，但是我们常常不自知。如今我们被神拯救，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并且也当有着身份所流露出来的新的行为。我们日前在属灵上是死的，是照着世界肉体和魔鬼去行， 但如今，神在基督里已经给了我们的新的生，神已经预定、预备了我们的善行。我们应当去活出这样的一个新身份，去行讨神喜悦的事。那从此我们就不再被罪、死和魔鬼所辖制。如今我们是有基督、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时时的能够敬拜神，而且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行他要我们去行的。那我们有的新身份，就是我们不应当照着旧的身份去生活。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善行，让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去遵行。不仅如此，神不仅给了我们新的身份，给我们预备了善行，神还给了我们能够去活出新身份，能够去遵行他旨意的一个能力。就像神的能力能够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也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来，而且能够做出来。这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从神来的一个应许，是圣经的应许，是神在基督里借着圣灵为我们成就的。我们相信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神所应许的，神必要成就。那我们行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目标又是什么呢？有两个方面，其实这两方面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借着基督，靠着圣灵，不断地来到父神的面前。就是我们 we journey to God, we are journey to God。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基督，我们就是教会，就是我们有使徒和先知做根基，有基督自己做房角石。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神的这个灵工上的一个活石，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圣殿。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宫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神居住。也就是目的不只是说我们要到神的那里，要与神同在，我们也要建造神的教会，神要到我们这里，神乐意与我们同住。 We are journey with God。 那在以弗所书的后面，就是4到6章，他后面不断的在提起，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 peripateo, 就是 walk, 如何行事为人。他提到了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他说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去继续的活在我们不认识神的那种没有神的那种光景当中，我们存在虚妄的心，不断的继续犯罪悖逆的生活，好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对得起神，凡事蒙他的喜悦。那具体他给出的一些具体的教，就是说要在爱中行走，或者说行事，要远离罪恶，要在光明中行走，要出离黑暗，要在智慧中行事，就是要提到了爱惜光阴。同时他提出最后一个，就是要预备做属灵的征战，就是要靠主得胜，在征战中行事。那在新的一年，神他给我们教会预备了什么样的工作呢？什么样的使命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从2月份开始啊，2月21，我们有一个音乐生命分享见证会，我们请到了廖智姐妹会在我们当中。我想她的生命啊，激励了很多的人。我想这不仅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机会，邀请慕道友我们一起。希望借着他的生命，让他们来认识改变他生命的这位主耶稣基督。那在3月23日到30日呢，我们有一个 ministry fair, 我们都听过 job fair, 工作招聘会，我们有一个事工招聘会，其实也是个介绍会。我们要建造神的家，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活石，每一个分子都要一起来参与的。那首先很多人都说，那我可以在教会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弟兄姊妹，特别是新来的弟兄姊妹，来了解我们教会都有哪些同工，有哪些事工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参与在神的这个神家的建造当中。那4月18日是受难日礼拜，4月20日是我们复活节的礼拜，也包括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次的洗礼。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对我们基督来说，我们如今就活在基督他复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那5月11日呢，是母亲节的联合崇拜，我们也在这一天特别的来感谢母亲。那之后到夏季7月31日到8月3日是我们夏令会，我们特别感恩，我们请到了于洪杰牧师在我们当中，他是讲一个生命之道的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也希望借着于牧师他在我们中间好几天，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加的在生命当中晋升。那五月之后是9月，我们有秋季布道，9月5日到7日是秋季布道会，我们请到了刘志雄长老，我们也特别感恩，看到神他在世界上各地使用他，带领很多的华人来认识主。我们也期待我们不是等的时候，等到时候再做，我们现在都可以为你身边的这些慕道友祷告，来预备他们，邀请他们来到教会来做预工的工作。我们希望在这个布道会能够带来很多的人都能够接受福音，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10月份也是我们每年度的这个宣教月10月3日到5日是宣教年会，我们请到了这个华府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他也是在宣教，在华人整个宣教当中都是有就是很多人都愿意去向他请教，都向他取经的这样的一位牧者，我们也很感恩。然后就到了这个12月份，就是我们的圣诞节我们庆祝救主基督的诞生。圣诞节我们有我们中英文的这个联合崇拜，同时还有我们今年年度的第二次的洗礼。同时我们教会会继续推动宣教，包括我们的宣教有青少年，我们有英文堂，我们中文堂的短宣。我们特别感谢神把这个副传道傅德金弟兄还有慧敏姐妹带到我们中间，也是我们当中跟我们中间的众同工弟兄姊妹一起去探索，可能在我们教会的西南区看有什么样福音的机会，能够让更多我们社区中的华人来认识神，来加入教会。同时我们也特别的感恩他不仅在我们中间来给我们一起服侍，我教会也是预备他们夫妻给我们一年之后呢，我们可以差派他出去，可以到东南亚，可以做长期的宣教士。我们的事工，福音的事工不仅是在近地，也在远处。同时我们教会的新人接待小组，小组事工，斯蒂凡关怀事工，我们的主日学祷告会，主日崇拜，我们都将成为神手中的工，来做神的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我们不仅要做神的工，我们要做神的工 ，be God's work， 而且要 do God's work。我们要记得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的身份，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新创造。第二个是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神所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身份，目的就是让我们去行神已经预备的那善功，我们需要跟得上去，来去得着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第三个，我们要活，这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生活当中去践行我们的信仰。奥古斯丁他这样说，他说这也是新年给弟兄姊妹的鼓励，将你的过去放在神的怜悯之下，将你的现在放在他的慈爱之中，将你的未来放在他的供应之上。我们一起感谢神对我们教会过去的怜悯，我们也祈求神的慈爱对我们现在的遮盖，我们也仰望神对我们新的一年新的供应。我们要借着生命的更新和行动的变化来参与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善功。你们准备好要去得着了吗？我没有听到声音很大，我们一起说，准备好了。好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宝贵是圣灵三一的神，我们把教会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是何等奇妙美好的事， 我们敬是神父神你在一基督里借着圣灵所要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杰作，同时你也呼召我们作为神的工，也要做神的工，做神你早在创世之前就是已经预备我们的，预备教会今年一切所行的都仰望在神你的手里。更是祷告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不管是在教会，在家里，在工作，哪怕是出行娱乐，主要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我们执行合一的人，也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一致的人。求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啊真的是来为你发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